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呢两年嚟咧，好多弟兄姊妹嘅身心俱疲，所以讲坛嘅信息多数集中系点样化解冲击带嚟嗰种嘅负面影响。但当我预备今日信息嘅时候，圣灵提醒我，就要大家转眼仰望耶稣，从他身上我们学习怎样来到面对这个世界。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使命。让我们再一次看回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16到21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打开，走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昔日主耶稣，他照往常规矩，他入会堂，是单人读圣经。有人就将以赛亚书给他。他又找到以赛亚书61章1至2节有关他道成肉身使命的经文读出来，然后他肯定对会众说：今天这个经应验在你们耳中。让我们深入来到查考一下主所领受的使命。其实主耶稣12岁的时候，他决定了他人生的方向是以父的事为念，亦都是他决定一切行动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要完成天父赐给他的使命。在早期他的工作很受欢迎，很多人想将他留下。在今天的经文路加福音四章，如果大家家里面你看下去呢，42节到44节，你就看到天亮的时候，耶稣出来走到荒野的地方，众人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让他离开。但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的城传上帝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犹太的各会堂传道。如果是我们呢，我们就会考虑一下，真的很高兴的，咁受欢迎嘛，不是很成功的证据吗？再者有工作做，就应该留下来做啦。但是主耶稣的回答就是说，上帝的国不限于一地一城，是包括了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因此耶稣走遍犹大、撒玛利亚、加利利，主耶稣扑扑风尘，他正是因为他找到人生的目标，以上帝的事为念。正如曾经有不少人问过我，你辛辛苦苦去建立教会之后，为什么不留低呢？其实也是要回应主的使命。主要我走访港九新界离岛，到处为他开机直堂。主升天之前给门徒的吩咐，亦都是要他们在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作见证。主自己就留下一个好的榜样。今天信息分了3点，就是使命之先、使命之要和使命之成。我们首先看使命之先。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今日凡是诚心信主的人，就有圣灵的同在，圣灵会将主的使命告诉我们。 主的灵在我们身上，这里的主就是指神，主的灵就是指圣灵，后面的稿就是动词。所以用高稿我就是说圣灵涂抹我们，连主耶稣自己都需要圣灵的恩膏，然后才为神工作。我们岂不能够单单靠自己而不靠圣灵呢？恩膏是一切以信心领受的人用来准备工作的。所以主耶稣也都曾经认真地对他的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有圣灵同在才可以有力量去接受从神而来的使命，故此我们要在圣灵面前谦卑，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跟着我们看使命之要，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经文预表在神要用圣灵果抹耶稣，目的就是要他执行使命当中几项很重要的要点。第一，就是传福音给贫穷人。有一个又穷啦、又盲啦、又冇仔女嘅犹太人，佢每日都去耶路撒冷嘅哭墙 （Weeping Wall） 嗰度祈祷。佢盼望有一日佢人生可以得到好大嘅改变。啊，终于有一日，佢祈祷嘅时候听到神对佢讲：我听到你祈祷啦，不过我只系答应到你一件事，你最需要系乜嘢嘢呢？咁呢个男人谂下。如果我说我要睇到，但睇到自己咁穷咁寒酸，但如果我说我要有钱，但我又盲嘅，又冇仔女同我分享我嘅钱财，但如果我又要仔女啊，仲惨，因为我盲嘅，我都唔知点样养佢哋。于是乎，佢越谂就越伤心，最后佢就向神祈求。大家知唔知佢求乜嘢呢？如果你系你，你会求乜嘢嘢呢？佢话：亲爱上帝，只俾我一件嘢就够啦，就系、是、喜乐。比着系你，你会求乜嘢呢？弟兄姊妹，经文特别指到嗰啲喺属灵上面贫穷、喺神面前唔富足嘅人，心灵嘅贫穷比肉体嘅贫穷更加严重。亦都表示咗心灵嘅需要比肉体嘅需要更加大。乜嘢系心灵嘅贫穷呢？就系冇罪得赦免嘅平安，冇脱离惊惶恐惧嘅平安，冇得到永生嗰种喜乐。呢啲人系好需要因信得救嘅福音。第二，被掳嘅得释放。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呢，黑人没有释放到的。所以呢，我们听到很多动人的黑人灵歌。虽然他们肉体没有自由，但是他们心灵因为耶稣基督的得着的恩典救恩得到自由。但等到南北战争之后呢，黑人感动的灵歌就渐渐没有了。因为他们肉体虽然得到释放和自由，但他们心灵反而受各样的约束，特别是毒品的捆绑。耶稣出生在世上，他说他来的目的是要叫人得到心灵的释放，也是脱离罪的捆绑，脱离钱财的捆绑，脱离肉体情欲的捆绑，脱离骄傲的捆绑，使得我们得到心灵的自由。主要就是要释放那些被撒旦掳掠了捆绑的人得到自由。第三，瞎眼的得看见。即是主耶稣真的医治了很多很多盲眼的人。在路加福音第18章35至43节记载了，耶稣将近耶路哥的时候，有一个盲人坐在路旁讨伐，他听到很多人在吵， 佢就问咩事啊？耶和华大卫之子耶稣，哇！佢听见之后咧，佢就大声叫：大卫之子耶稣啊，可怜我啦！行喺前面嘅人就喝佢，唔俾佢嘈，唔准出声，冇嘈言巴闭。佢就更加大声：大卫之子啊，可怜我啦！耶稣停低，就吩咐带佢过嚟，然之后问佢：你要我为你做乜嘢嘢咧？佢话：主啊，我要能看见。耶稣对佢讲：你看见吧，你信救了你了。那盲人就立刻看得见，就跟从耶稣，一路归荣耀给上帝。众人睇见这事，也都赞美上帝。主所受嘅命令，亦都包括咗医治嗰啲被世界嘅神弄瞎咗心眼。耶稣嚟到世界上，唔单止医治肉体嘅眼睛，亦都打开人心中嘅眼睛。保罗嘅祈祷最贴切。保罗喺以弗所书第一章，佢就话：我祈祷嘅时候，时时提到你哋，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可见我们心灵眼睛需要被圣灵时时光照，否则我们生命的阴暗面就会越来越大。第四，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父神一直顾念他的子民受到压制，并且会主动来救他们。在出埃及记三章七至八节那里记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个是圣经记载的，神的心意是很明显的。大家见到父神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父神，他深知我们受苦的情况。其实这段圣经每一句说话你看到都是这么令我们的心受感动，充满了爱。他说：我实在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我们的苦情。他说：我亦都听见。他听见我们的呼求。他说：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他是看透人心灵实在需要的主。如果你或者你家或者你教会正陷在没办法纠葛的困迫里面，放心啦，父神他必定亲自来帮助带领你们去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阿门。在路加福音十三章记载了昔日安息日，耶稣在一个会堂里面教导人。有一个女人被灵附着，病了十八年，腰弯到一啲直唔起嚟。耶稣睇见了，就叫佢过嚟，对佢讲：妇人，你嘅病好了。于是用双手按着她，她就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给上帝。会堂的主管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好生气，对众人说：有六日应当做工，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回答他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各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和鹿牵去喝水吗？何况他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不该在安息日这天解开他的捆绑吗？大家真的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妇女呢？我在尖沙咀住了很多年，我都曾经见过拾荒者的婆婆，她真的弯到好像只蝦公那样，只一个眼望到地下有没有罐头可以执，有没有罐，有没有可值钱的东西，她完全不可以直起腰来，是真的很痛苦的，都不知道周围发生什么事。你想想，十八年不是十八日，耶稣那种怜悯 是真的即时爆发出来。耶稣帮助他受压制的，其实不止于肉体上面被压制，一些指心灵上被压制，精神上被压制，感情上被压制。今日世界上有很多地方男女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并且受到邪灵的限制，除非我们信靠神，否则我们没办法得到自由。耶稣为此而生在世上，这个也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有人说以色列国旗上面的大卫之星和耶稣钉的十字架有很相似的地方。其实大卫之星是由两个三角形搭埋的。如果大家看看深蓝色的鼻头向下的个三角形呢，是表示出神对人的看顾。浅蓝色的三角鼻头向上的呢，就表示出人对神的寻求。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神与人相遇的历史。好像耶稣的十字架，在耶稣里面神和人相遇。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旧约时代犹太人每50年就有一次禧年。在这一年里面，奴隶得释放，债务一笔勾销，并且如果有早日按了的都要归还给他们，说他们后人。其实以赛亚书61:2还有一句的，我们神报仇的日子，但耶稣没有读到下去，表示出他第一次来到目的就是为人去开启恩典之门，必须等到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才带来审判。主读或者不读，他不是漏了不读，都是有特别的意思。今天是恩典的时代，是神悦纳人的禧年，人人应该趁着还有机会接受他的救恩，免得机会一个后悔都来不及。大家有没有留心啊？神悦纳人是用年的，报仇日子是用日的，在他们充满看到神的心意，是充满了爱。最后我们看使命之城，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因为主耶稣是无所不知的，他清楚知道自己必定能够完成神给他的使命，所以他肯定说应验了在你们的耳中。以致主耶稣暗指了他自己就是以赛所预言的尼赛亚。基督就是旧约圣经一切预言和预表的实际。所以我们查考圣经呢，一定要找出它里面的基督。救恩是由基督而出的，有了基督就能够经历丰盛的救恩。神的使命是有它延续性的，靠着从圣灵的能力，我们必定同样能够完成主的使命，分分钟呢在某方面承担比主所领受的更大。有人说，哇，讲到这么大，不是我讲的，是昔日耶稣亲口讲的。在约翰福音14:12，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暗示主耶稣基督虽然翻返去天父那里去，但是传扬神救世福音的责任就交给你和我去完成，并且要发扬光大。故此他离开之先就颁下你和我都很熟悉的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18-20，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怎么何之为更大呢？就是我们所传的福音比耶稣所传的福音更广更远。记住，耶稣的时代是没有无线没有网络的，我们应该好好把握一切的机会，配合神的作为，有神全权的掌控，才有更大的成就，才有更多人因信得救。各位弟兄姊妹，其实人人都有从神所领受的使命， 除了要讲完福音之外，或者有些是神要安排你去来到建立教会，又或者有些神要你去建造圣殿，你知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给什么使命你呢？如果你知道，你应该很信服神的差遣。德国大音乐家孟德逊，他有一次经过一间大教堂，他特别入去访问那里，里面一位很著名的老琴师，目的是参观那个教堂里面一座大风琴。这个老琴师因为没有家庭，就将那座风琴好像当仔那样来珍惜，不止不被人弹，甚至不被人摸。当年轻的孟德逊讲明他想弹下这个世界这么出名的大风琴的时候，立刻就被这个老琴师拒绝。但经过这个年轻人再三的恳求，终于勉强答应。当他将琴匙交出来的时候，仲是不放心，震震震震震地给他。后来见到这个后生仔，那只手很有力，很灵活地在个琴弦上面来演奏，他傻了，呆晒了。哇，哪里来这个小伙子竟然弹出这么新鲜、这么美妙、动人的音乐。直至后生仔弹完了，将条匙交回给他，他先从梦幻里面惊醒过来，他战战兢兢问：你尊姓大名啊？年轻人就好恭敬鞠咗个躬，好谦卑同佢讲：我叫腓利克斯·曼德逊，我呢座琴真係太好啦，多谢你。老琴师自觉惭愧，原来企喺佢面前嘅就是举世闻名嘅天才音乐家，佢竟然有眼不识泰山。让我哋尽早将我哋自己生命嘅钥匙交俾主耶稣。主耶稣早已完成佢从父神所领受嘅使命。今日你同我亦都当努力完成主耶稣吩咐嘅大使命。你愿唔愿意将生命嘅主权交还俾佢呢？透过佢安排嘅一切，让佢藉着你嘅生命去完成佢使命，令到多人得救，奏出一首一首美妙嘅乐章。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不是为自己或者为家庭去找一间合意的教会，而是要同心合意去建立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参与教会的千堂行动，让教会可以进入神所赐的预备的流奶与蜜之地，靠着圣灵的能力，你一定做得到。阿门。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慈爱恩主，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没有嫌弃我们的卑微，你从贫穷人当中兴起你的仆人，你拣选那些人不重视的反而受到你的重视。你今天将你的使命很清楚交给信靠你跟从你的人，但愿圣灵保护他们，让他们每个要得着圣灵的能力，能够为主你发光发热，让每一个都能够完成你的使命，让你的名得着更大的荣耀。我们的祈祷交托是奉耶稣的名求，阿门。